朗图永远地离开了我。阿留申人再也没有到过蓝色的海豚岛来，不过年年夏天我都在提防他们，春天一到我就采集海贝，把它们晒干，储存在我放独木舟的山洞里。他们离开后，我在两个冬天里又做了一些武器，一支标枪，一张弓和一袋箭。我把这些东西也储存在高地下面，这样如果阿留申猎人回来，我就可以到这个岛的另一部分去，从这个山洞搬到另一个山洞，需要的话甚至可以住到独木舟里去。阿留申人走后有好几个夏天，海獭群离开了珊瑚湾，没有给阿留申人标枪杀死的老海獭现在也知道夏天有危险，所以把海獭群领走了。他们到离这里很远的高礁石海草区去了，在那里住到冬天第一场暴风雨来临。我和朗图经常出海到那块礁石那里去，在那里住几天，给王阿乐和别的新相识的海獭捕鱼吃。有一年夏天，海獭没有离开，就在那个夏天，朗图死了。那时我才明白，那些记得阿留申猎人的海獭都已经死掉了。我难得想到阿留申人，也难得想到那些说过要回来接我而一直没来的白人。那个夏天以前，自从我和弟弟留在岛上以来，我从来没有间断过计算我在岛上度过的岁月。一个月来，一个月去，我都在房门边的柱子上刻一个标记。从房顶到地上，我刻了许多标记。那个夏天以后，我再也不刻标记了。日月的流失，现在对我已经没有多大意义。我只做一些标明一年四季的记号，去年我连这个都没有记。朗图是夏末死去的，春天以来的许多日子里，每当我到礁石上去捕鱼，除非我哄他，否则他不愿意和我一起去。他喜欢躺在房子前面晒太阳，我就让他去晒。我自己到礁石上的次数也不像过去那样多了。我记得那天晚上，朗图站在篱笆前面狂吠，要我放他出去。月圆的时候他经常这样做，一般都在早晨才回来。可是那天晚上没有月亮，第二天早晨他也没有回来。我等了整整一天，直到天都快黑了，我才出去找他。我看见了他的脚印，迎着他的脚印翻过许多沙丘和一座小山，到了他曾一度居住过的野狗窝。我在那里找到了他，他孤孤单单躺在山洞里。起初我以为他受伤了，可是身上又没有伤口。他用舌头舔了舔我的手，不过就舔了那么一次。接着他又静静地躺下，呼吸很急促。由于夜幕已经降临，天太黑，我无法把朗图抱回家去，只好住在那里。我在他身边整整坐了一个晚上，跟他说话。拂晓，我抱着他离开了山洞，他的分量很轻，仿佛他身上的皮肉已经先离开了世界。 我经过峭壁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出来了。海鸥在天空中啼叫，它听到声音竖起了耳朵。我把它放下来，以为它希望像以往那样向海鸥再叫上一声。它把头抬了一下，视线跟随着它们，但是没有作声。朗图，我说，你过去总喜欢向海鸥狂吠，有时整个上午和整个下午你都会向他们叫个不停，现在你就再为我向他们叫几声吧。可是他已经不再去看他们了，他慢慢地走到我面前，倒在我的脚下。我把手放在他胸口上，我感到他的心还在跳，不过只跳了两下，跳得很慢，声音很响，很空洞，就像海滩上的波涛一样，后来就停止了跳动。我哭着叫了起来。我把它埋葬在高地上，我在岩石缝里挖了一个洞，整整两天，我从早晨一直挖到天黑。我把朗图和一些沙花放进了石洞，还有一根朗图喜欢我扔出去让他去追赶的棍子，我也放了进去。然后我在海岸上采集了一堆各种颜色的卵石，把石洞盖了起来。